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咱们现在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三个孩子到底该不该死，为什么这么小的年龄能有杀心，怎么就发生的，怎么以后能够避免，其实这个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留给大家更多的思考。
我的目的是吓唬他，他要没被我吓唬住，那我就靠打来吓唬他，然后你又告老师，那我下次就要再打你。我认为那是人性里的一种恶，就是这是一种丛林法则。
你的孩子未成年，他的想法，他的意识，他的很多理念，他都不成熟，但是你成人你是成熟的，你是要对他负责任的，他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不能缺席的。
还有就是这个离婚率的问题，我是没想到这个离婚率也会影响到这种事情，这一次全都连起来了，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元素在。
现在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城乡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就是这种城乡不平衡、东西部不平衡、内陆和沿海不平衡，社会大背景其实造成了微观小世界就是各种问题的呈现。
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
是这更基本的一个问题。
离婚率我们可能控制不了啊，
少生孩子。怎么了这是？
其实录这期节目我特别有压力，我们这期记者下班聊霸凌，
我们这儿既有被霸凌的，也有真正霸凌的。
谁被霸凌了？
我们都被霸凌过。
你们俩都被霸凌过？
就某种程度上吧。
我某种程度上是霸凌者，某种程度上啊，我没主动欺负过谁。
这个、我们都还活着。
大家怎么看你就看咱节目能不能吸引大家听下去了。
那人家听到最后啊，这
你的清白呀、啊。
看给孩子，谁念叨你了？被你霸凌的人念叨你了。
我这一喷嚏我想起人类，你那么一说我真想起人类。我高中时候曾经打过那个男孩，那个头些年就闪现在咱们现在办公地点的旁边那家那个肯德基那儿。我去肯德基买东西，然后排队，我看到前面他在那儿站着。我说实话，我只记得他姓什么，但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我就出来了，我也没吃。
所以你是谁？
我是谁？我是一定程度上霸凌者。我刚不是说了吗？小黑。
哦，我是觉得在霸凌的时候，成人一定要出手的阿福。
嗯，
我是不管这次事件到底怎么判。霸凌都是不只是孩子自己问题，而是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整体问题的一节。
大家一听这开头其实就知道我们要聊什么了，就是最近那个河北省的那起案件，三个留守的初中生，
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然后有预谋的打死了一个未成年人，对吧？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听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恐怖。因为我儿子跟他们是同年的孩子，就我完全想象不到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杀人或者是被杀。我觉得无论我站在哪一个角度，作为家长来讲，我都完全无法接受。
其实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也是我忘了那是哪儿了，反正就是也是一个13岁的男生，
我先给你发的嘛。
他强奸了一位8岁的幼女，然后最后因为没有到年龄，然后就不予立案嘛，也是广泛引起了大家讨论。
这件事情更是让我瑟瑟发抖。
因为他有个
闺女，因为我女儿就7岁嘛，还不到8岁，但是我觉得非常恐怖。即便到了8岁，她是很小很小的小女孩啊。
而且更恐怖的是，就是这个男孩被放回到学校去了，
对，还继续上课。
这两件事情嘛，就叠加在一起，这最近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然后我觉得我看到的可能更多都是在法律层面上，因为包括14岁还是12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讨论。那从法律层面上呢，我们也在等这个案子最终的一个结果。当然今天有一个，我们就在今天录音之前，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新闻发出来了。
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应勇在这个调研时就表示，要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持对侵害未成年犯罪零容忍。这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了。
对，我觉得这么一个表态可能对这个最近这几起事件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对啊，因为无论是现在全国的霸凌的青少年和被霸凌的青少年都在看着呢，那不只是这些，我觉得作为我们家长，作为每一个成人，我觉得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成年人曾经我们也是被霸凌的，或者我们 也像你一样也曾经霸凌过别人。
我不叫霸凌，一会儿再说。
我觉得都希望看到这个事情有一个让绝大部分人吧，咱不能说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让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嗯，
因为就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就在无数次的在想，这个他们家的家长在干什么。
嗯，
就家长在干什么。
嗯，
老师在干什么。难道他们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周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邻居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成年人能发现一点端倪，没有看出一点奇怪的就征兆？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但凡有一点，有一个人可能在这过程中能够干预一下，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结果。而作为受害者那一方，我就在想家长该怎么办。
嗯，
就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该怎么办？我怎么面对？无论是我的孩子被杀了，还是我的孩子被强奸了，我真的都无法想象我该怎么去面对后面我要处理的这些事儿。
嗯，咱们真的确实是角度不太一样。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小的时候真的会勾起很多过往的一些回忆。嗯，因为咱们小的时候，校园里面就咱们那个年代。尤其是我们那个地方，你们是在市中心上学吗？
嗯，
我是在郊区，郊区其实就是同学之间打个架，打个群架什么都特别的正常。然后当时也发生过一些事情，包括最近这些年都会有这样类似新闻出现。
嗯，
我在反省啊，我们那个时候的行为叫霸凌吗？我真的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再有就是，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会把他杀了？就我们那时候再说谁看不上谁，谁欺负谁，也不会说我要把你杀了，我就这没有这种事儿。
就是也有分寸嘛。
对啊，就是打架而已嘛，打群架那会儿。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上学有见过打群架的吗？你们
有
啊？我没见过。你生活
太
单
纯了。太惭愧了。
不用惭愧，
我的遗憾很多。
对，你一直都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重点校什么的，感受不到社会的真实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可能现在人们对霸凌其实越来越敏感了这个词儿。
嗯，
我也在回想，就是我觉得确实就从我角度，就比如说被起外号这种叫言语的嘲讽，这也就是一种霸凌。
哎，我后来也想到这个事儿了。
嗯，
我被起过外号。
嗯嗯，对，这种其实都算霸凌。然后还有什么，且不说打架，包括孤立这个人，
嗯，
都叫霸凌。
嗯
嗯，哎，哦，这有个图，什么啊，群殴就不说了，造谣。
嗯，
也算，然后诽谤、恐吓，敲诈勒索也不算了，还有
这都不算了。
对，这不是，这肯定是啊。
嗯，
还有像这个网络上的一些，比如暴露隐私，
嗯，
去网络上曝光什么，都算是霸凌。
嗯，
就是其实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真正的就一个界限，可能就是觉得对方不舒服，那可能就是在霸凌对方。
那你小时候被霸凌过吗？
就起外号嘛，因为我小时候戴眼镜很早嘛。
哦，
然后那时候就是同学小朋友
叫小四眼吗？
小四眼，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我觉得戴眼镜确实不多，不像现在小孩那么多人戴。
嗯，
我小时候戴就班里可能也就一两个人戴那种。
哦，
然后就被这么叫，当时可能觉得就确实不舒服，但是不懂什么霸凌之类的。然后我也确实没有跟家里说，也就过去了那样。
嗯，
但我现在觉得就还是有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让我觉得孤立啊，觉得难受啊，伤心的这种情绪在的。
只有这个，
别的反正就类似这种，你说打架什么我肯定没有，因为小时候就属于学习好的孩子，跟那些爱霸凌打架他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
哦，
对，就不太参与这些。
哦，
嗯，
哇塞，那我觉得我的经验比一姐还丰富呢。
嗯，
你怎么了？
我就是你那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几个被霸凌的场景啊。就一个是被人起外号，跟你那个小四眼比起来，我这外号真的超级难听。
大八眼儿。
不就是我真的，我真一点都不想说。
那就别说。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接受不了。
嗯，
而且那个是好像在我都快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同学，他就是毫无关系，就跟你这个人毫无关联的，但是用特别不好听的话来去给你起了个外号。然后起了这外号之后，就他就会主要是在男生之间，就几个后面几个男生，
嗯，
他们就会那样一说，然后他就这样喊我，然后大家就会笑。
嗯，
然后后来等我上了中学，我们班还真有一个男生跟我考到一个班里面，就到一个班里面去上学。然后他还曾经说过几回，但是好像在我们初中那个班吧，就这个并没有引起大家关注，或者并没有在传播。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就这个事情没有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的那个阶段，在我青春期那个阶段没有影响我。
嗯，
但你知道我从小也被人起外号，
但是这个外号我真的说不出口。
哦， 但我确实，我跟你说，我现在回看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一回看才知道，哦，原来我原来是被霸凌过。
嗯、
我懂得一姐说的那种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
嗯，
但我只认为这是开玩笑。那个时候，我只能说现在社会进步了，让我知道了这样的行为叫霸凌。
嗯，
对。其实我现在想，他应该也是开玩笑。
嗯，
但是他开玩笑这么一喊，这个称呼就在好多男生之间。有几淘的男生他会跟我就比如说这么叫你，
嗯，
哎，那我也爱给人起外号，你们知道对吧？
就是我觉得善意的昵称和外号是不是一回事儿？
哦，你知道我小时候就黑嘛，我现在想小黑，但其实我比小时候白多了，我小时候是真黑，黢黑呀。
我一会儿闭了麦以后跟你俩说他叫喊我叫什么，你们就能理解我了。
或者你说一下，咱们逼掉。
不行、
嗯、算了吧，
就是我现在说起来这
痛苦的回忆，
对，我真的就会心里特别难受。
嗯，
然后
就想这霸凌能影响到我现在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人、
嗯、
我还依然会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耻辱。
嗯，
当时他们就我们班男生管我叫黑煤球，因为我太黑了，叫黑煤球。
那你打他们
这都不如这耻辱。
就是这事儿不至于打，但是后来什么事儿我是从小成熟的大程度上吧，然后再就是到初中的时候，嗯，我不知道这叫霸凌还是叫性骚扰，就是那个时候我确实没什么概念。嗯，我后面那个男生他挺闷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然后他呢喜欢一个女生，他喜欢的女生跟我关系还特别好，我还知道他同桌也是女生，我还知道他同桌也喜欢他，但是就有那么几次我给他传小东西的时候，还不是传卷子传书本什么的，我给他这么从椅子底下给他后边传东西的时候，他就摸我的手、
哎、
就是从手腕子开始这样，就是这样使劲的摸过来，就两个手他都要给你抹撒一阵儿。
这不叫霸凌吧，这叫骚扰。
我实在没想到他怎么会骚扰我，就我真的没有想到，后来我慢慢才意识到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忍了、
嗯，
首先我认为我们关系不错，平时他也不会这么对我、嗯、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他会这么对我，我就觉得我好像没必要跟他急，或者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急，可是我确实是不舒服，但是我忍了、
嗯、你知道要这种情况我闺女要跟我说我让他怎么办吗？
给他个大嘴巴子。
不，直接骂他臭流氓
臭流氓
臭流氓真的
但我那个时候真的没这个概念，因为我从小跟男生一块长大的，我没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跟男生一块长大
就在一块
玩，跟男生玩的比较多呗，
对，玩的比较多、嗯，然后呢，再到后来呢，就是一姐说的那种言语上的霸凌我是有的。你们也知道我一开始学习不好，尤其是初中的时候。但是我一开始进初中，我们那个私立校是一个重点班，我是凭实力考进去的。然后进以后呢，
一个嘚瑟样，
这个小升初啊，当时没适应好，就跟不上。然后当时，嗯，我是五年级完了以后，六年级就升初中了。我们那年遇到教学改革了。然后也没有人懂得小升初怎么适应教育，现在有了，那时候完全没人管。然后但是当时我们班就适应了的同学呢，他们就学习普遍比较好，可是一开始我们是在一块玩的，后来慢慢就拉开差距，发现我学习成绩不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班里有个女生，小学时候我们俩在一班，她是我们班班长，长得也漂亮，就那时候小女孩雪白什么的，倍儿文静那种，
雪白
哎，对，就是那种那个小男孩特别喜欢那种小女孩，
美白高瘦，
所以大家都围着他、
嗯、
本来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呢，嗯，初中的时候我们还在一个班，有一次到他们家去给他过生日，大家就一块起哄，起他和另外一个男生的哄，给他起急了。其实我呢，我是在最外围起哄的那个人，结果他急了以后把我从他们家轰出去了，说你给我滚。男孩整个人傻了，你给我滚。
那你怎么觉得这是霸凌你呢？
那么多同学在那儿，但是从此这个级别就分出来了，这个层次分出来了，
就把你剥离开
他就是这个团队里的核心。然后从那以后他们都是学习好的嘛，然后我一个学习不好的我滚了，我真的走了。然后后来这帮学习好的有个什么毛病呢，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会提前去学校看成绩，
这么想知道，
对，不等着家长会，他们提前去看成绩，看完成绩以后给我打电话说我考多少多少名，我考多少多少名，人都是前十的。然后说你考好像是倒数第几来着？你知道我听这话我什么感觉？就是就感觉我身体里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往下沉，
好讨厌啊！
自尊心。
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懂，其实这就是一种欺负了。我真的觉得是这种，我觉得他比身体上的打我还要难受。
你没打他一顿？
没有，那个时候我 还不太会，就是我这人就是
被霸凌，
你打我我会打你的，但你言语上欺负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
嗯，
然后呢
你只有励志好好学习。
没有
哦。
然后从此我就从重点班流落到了次重点班。我在次重点班的时候就开始遇到了一些问题学生了，就是所谓的爱打架的学生。我的同桌在相亲大作战那期的时候，我就提到我的同桌收保护费嘛。我前面的那位同学平时包里就背着一把没开刃的票砍，咱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我就开始接触这些同学了，然后再后来我就彻底滚动到了普通班。到了最后一年该中考的时候，我去了成绩最差的那个班。
所以你成绩越来越差跟那句话特别相关吗？
就是不完全那句话，是跟整个环境相关。就我跟学习好的在一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学了，我怎么都找不到自信了。
嗯，
直到这个到了最差这个班，你别看到最差这个班，但是我在这交了五个好朋友，一直到现在。就是他们啊属于哪种呢？女生啊，谁欺负你我踢你，哎，我教训他，就这种。然后就是真的是那种，
这就是家长说的精神头都放这儿了。
就是但是呢，他们你别看他们这些人啊，他很仗义，他又很简单，他不跟你玩那些言语上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个环境里很舒服。当然后来我又考到我们的区重点啊，这是另外一码事儿。就是一点点的我就从这个被言语霸凌的状态里脱离出来了，
开始行为霸凌别人。
行为霸凌别人是这样的，就是从小呢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谁要是我就看谁要欺负了我们班谁同学，我就要惩恶扬善，就是咱是这么个角色。然后后来尤其遇到这几个姐们的以后，就放大了我的这个。所以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几个在一个高中，到高中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包括我们班里也是。
那说明你们这最差班都逆袭了，去了一个
没完全我们那个初中普通班再怎么差，但是这个初中的整体水平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考到了区重点，二重点吧，二重点吧。然后我还是学习最好的那一个。然后呢，我们这几个人在分属在不同的班里边，所以整个年级里边我们也比较张扬。然后就是谁要是被欺负了，我们就要上，然后就尤其跟我们关系好的这种就上。曾经我们这五个里面有一个姐妹还是我们当时最大的，被他们班一个同学给挠了，把脖子上都给挠破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指甲长，可能就是起了什么言语上冲突。然后他跟这个姐妹和我们姐妹 B 他们俩在一个班，我和姐妹 C 我们俩在一班。然后课间的时候，姐妹 B 就拉着他来了，说叫我们俩说中午放学别走啊，咱们打那谁谁。我说怎么了？说你看把他那个脖子上挠的。我想打他。然后中午我被老师留在办公室了。我没敢上，他们中午把他打了一顿，就在校门口，还都是女生，就围一圈。
小太妹嘛，
其实也没有怎么着。然后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又打一顿，晚上的时候我赶上了。但是呢我们这姐们 B 呢就属于那种特别冷的那种，但是他冷的也不是打群架，就我们十个人围着这一个女生围着他，然后就告诉他说我们谁也不欺负你，我们不群殴你，你从我们当中挑一个跟你单挑。
挑你了？
没有。
哦，
我站在那儿呢，我还心想他要挑我该出什么招式。然后这个女生就求饶了，就欺负人的这个女生求饶了，然后明显就中午就把她打服了。就这一次打服了她以后，整个后面高中三年见了我们谁都喊姐。
但我觉得你们这个也不算霸凌，霸凌是即便他求饶了，他也持续的长久的去欺负他，去打他。
其实后来在我们班里，我有就是后来咱们我工作以后碰到在咱们办公地点旁边那个肯德基碰到那个男生，我对他其实是有一点愧疚的。就是后来，他是我们班的，他就是属于特别欠的那种男生，然后还特别自私。他当时应该是欺负了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或者是那个女同学好像是什么事儿，反正就是被。就是利益被侵犯了，就属于被这男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我们呢就看不过眼儿，我那会儿是吧，然后跟我们班男生关系还好，然后说咱放学堵他，咱放学堵他，替那女生拔窗。我们就在自行车棚把这男生给堵那儿了。堵那儿以后那么人也多呀，然后他这个男生就说，你要敢打我，我就告老师去。我说你告去。我谅他是个男子汉，我觉得他不会告老师。就是你知道孩子啊，你刚刚说成年人要介入这件事儿，在孩子的眼中，他要是让成年人介入，我瞧不起他。 你知道吗？我当时那种心态。
嗯。
然后我妈打打了一顿，扭身她说：“你在这等着，我去告老师。”我说：“等着你，你去。”一会儿他把年级主任给叫下来了，我当时就傻在了。我说：“你也真叫老师啊？至于吗？这点事儿？”然后老师说：“谁先头？是谁先头？是我，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班跟我那个关系特别好，一个特别高大的男生就把我给扒了一边去了。他说：“你别说话。”然后他就把这事儿扛下来了，扛下来还落了一个处分。我心里其实特别难受，然后但是当时那种难受和现在难受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连累了我这个同学，后来我们又把他打了一顿。后来又打的时候就很隐蔽了，就是有一次我们大课间回来以后热嘛，这个男生就坐在全班的第一排，坐在讲桌旁边的第一排，他就坐在那儿扇风。我偷偷摸摸到他背后，我使劲抽了一把他凳子，啪就给他抽地上了。然后我撤，那帮男生上来噼啪啪给打了一顿，其实就打几秒，因为我们班离教师办公室最近了。年级主任应声而来，等他推开这个我们教室的门的时候，我们就四散开来了，不知道谁打的。对，
那你说对他愧疚是怎么愧疚？
我后来愧疚的是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他欺负那个女生也没有特别的厉害，他也没有打那个女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打他？我后来长大成人以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打他？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孩子来讲，他真的把握不好这个度。
嗯，
然后我实际上我的目的是吓唬他。
嗯，
他要没被我吓唬住，那我就靠打来吓唬他。然后你又告老师，那我下次就要再打你。这就是我认为那是人性里的一种恶，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一种丛林法则。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很愧疚，就是我为什么要对人家那样，他又没招被我，他没打我，对吧？所以就
虽然我们小黑有偶像光环啊，但是也不能助长，不能把你刚才那些行为正义化了。
谁有偶像光环？
不能私刑，不能用私刑。
我敢于在节目当中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是我想，我当然他不可能是咱的听友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道个歉的。
希望你没有对他造成心理上的创伤。
啊，他说他身体上有点创伤。
啊，还好，有病根了。
他说他这儿疼那疼，咱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小孩有时候其实也没轻没重的，
是
真的没轻没重，有时候容易发生意外。你没想把他打死，有可能。
对，
对你刚才说着，我都想，我不跟你们说过，我小时候把一个男生的手给 K 破了吗？就是那算发凉，
这挺适合，这挺符合你人设的，
一个隐秘的角落。
唱那小白船，
对，就是大家逗，然后我坑，就是第一次感觉到皮肤破是什么感觉，就是咔。
那你心里什么感觉？我
爽，
暗爽，猜到了，
就你有那种破溃的那一刻的那种声音的、或者那种质感的感觉，是吗？
哎呦喂，
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到那个，
我又没打过人。
嗯，
没打过人，但是也没怎么被人打过，没怎么被人打过。
嗯、
我印象最深就是幼儿园被人掐过。
嗯，
就是我当时跟他躺在那个床上，有一个小女孩，她就看着我裙子上面有一个亮片儿，
嗯，
就是那种我爸给我买的连衣裙，夏天她就觉得特别好看，她要拿走，我说不行，然后她就掐我，
你打她呀。嗨，你看我又，
我就反正我就从小不会打人，然后我就在那儿哭，委屈哭。
我教你来，
然后你想幼儿园小孩嘛，他就掐我，就拧一点肉那种，你知道吗？在胳膊，
这不是一姐吗？
我们俩没在一幼儿园，
就胳膊上拧一点肉那种，然后特别疼。后来我就告老师了，
所以你看。
那我幼儿园嘛，
你是没落我手里，
我天！
然后我告老师了，然后老师就说。老师特别严肃，老师说这个你要没给他弄上，明天你们俩都别来上课。
弄什么？
就把那片儿给我弄衣服上。
那为什么你不能来上课呀？
反正他就这么说的，然后我当时转天我就不敢去了。
呵，
看你胆儿小。
从小咱就胆儿小。然后后来就是你一姐刚才说到那个造谣，我是真遇到过一次造谣。
嗯，
你知道我以前是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一直就是孩子头。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到我上小学，就是那时候还天天在楼下玩的时候，我就是孩子头。我跟我玩的都是跟我一样大或者是比我小的，小一岁两岁，比如说我上五年级就是四年级三年级或者什么的，我们一帮小女孩一起玩，那时候都听我的。后来有一天忽然就来了一个，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就来了一个小女孩。
嗯，
开始呢我们就一起玩，而且我们俩关系还挺好的，她还给我们起了个外号， 就是昵称吧，我叫三优，他叫娜拉，因为我学习好，他就说我应该叫三优，然后他叫娜拉，然后当时对对，然后他当时就给我们起了一个这个外号，然后我们俩就变成了这个双大王。就是我们这边小孩啊就变成双大王，就慢慢就变成了有的小孩可能他就向着我跟我玩，其实你说才五年级小孩怎么就分出波来了，有的呢就说喜欢他就跟他听他的，
这是人性，
然后就有分歧了。有分歧之后呢，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善于就是跟别人去打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如果不太重要的话没有必要，就大家一起玩嘛。但是有一次他就做出特别伤害我的一件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五六年级，我觉得小女孩应该是情窦初开，属于就可能会，你不是说你去跟人谈恋爱啊，而是你会说你喜欢哪个男生或者对他有好感，然后他就会问我，然后我就会跟他讲了，然后他其实就楼下那点小孩也没多少人，也没什么那个多优秀的小男孩，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想了跟他说了。
哦，那阵小时候特别兴，谁跟谁好，
对对对对对，
谁跟谁好，
就也没跟人家好，就是说觉得他挺好的。
嗯，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楼上，他叫我，我忘了是不是因为之前有点矛盾，他就叫我。我们家在四楼，能看见楼下整个那个小院儿，就是整个后面小区中间那个院儿花坛什么，大家在那玩。然后他喊完我以后，他就大声的喊说，就说我的名字，喜欢谁谁谁。然后他拿粉笔，他还有个表妹，等于他还有一个小跟班，就是他们家自己亲表妹，他们俩就在地上用粉笔写，不停的在写，就把所有我们小区的男生都写了一遍。
嗯，
就是说我喜欢谁谁谁，我喜欢谁谁谁，我喜欢谁谁谁，就写了一整面地，你知道吗？
女海王。
但是当时对于但是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讲，就是你想毕竟才五年级，我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那时候没人教我这个，我就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那时候我奶奶家，我妈也不在，那天是个周五，我妈就下班要来接我回我们自己家。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天阴的，然后我妈接着我就是骑挺远的一个道，我坐在自行车后椅架上，当时下雨了，我心里特别喜悦，我就觉得下雨了能把她写那粉笔字给冲刷掉，
耻辱给冲刷了，
天哪。
哎，
就是你想，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她在造谣，因为她不是真的，
其实在我眼里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伤害我，
就是伤害你了，
就是他就污名化我，我觉得这是一种。
所以从这儿来看啊，咱们就说到这个刚才说到那些霸凌的那些行为，实际上就是我们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就是你影响到的那个人他舒不舒服。
嗯，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就得那个被影响的人，如果他说出来了我不舒服，你看咱们刚才都选择了默默忍受，就我被霸凌的时候我也选择默默忍，我一旦说出来可能有分寸的人他可能就停止了。
嗯，
什么叫霸凌，什么叫欺负，什么叫欠，他可能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可能一开始我就是打你一下，我挠你一下，你没反应，或者你跟我乐了，我下次再跟你开玩笑的时候我可能手劲更大了，可是你还是没有反应，你又忍下来，那我再下一次的时候，比如说谁欺负了我要泄愤，我肯定找你泄愤去，
就是那个打牌什么打游戏最后打豆豆都在打豆豆。
对啊，就是这是一种客观规律，一旦是他比如说
捡软柿子捏嘛，
对，如果说他反过来跟我说了，你别这样了，你再弄我还手了啊，那可能我就停了。
嗯，
对，
但是这件事儿就是说着容易，真的做的不是那么容易，
对，尤其对于孩子来讲，有时候你很难，而且甚至我都不敢跟我妈说，
对，
因为我怕我妈觉得我喜欢某一个小男孩，反正在咱们八零后那个成长环境其实还不允许早恋，或者还挺抗拒这个事儿，这个事情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过去很久很久了，但我那一个画面让我清晰无比，就他们在地上写一个一个的名字的时候，我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你像咱们在城市里面可能还好，就是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当然你是怕父母知道或者什么，但如果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找一些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成年人也好，老师也好，去求助，是可以求助，比如我那个同学可以把他的年级主任叫来，对吧，甚至他可以告诉我的父母，然后父母对峙，我们身边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遇到了城市里面就是家长还是会介入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跟老师说，老师一般还是会主持公道的，
对，
就至少我成长环境里是这样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同样是咱们这一代人，我采访了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当然跟我们是差不多大，跟我是差不多大的，现在已经在天津扎根了，他是从湖南农村出来的，我就跟他聊这个案子，我说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他说城市和农村是有区别的， 就是就是我刚刚说那些嘛，就是农村现在大量的啊，就是他现在每年还要回老家，然后跟他的老乡说，他首先他发现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没有他当年的多了，就比例上没有那么多了。然后他们就讨论说，现在的孩子是笨了吗？不是，而是现在的孩子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首先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留守儿童，刚刚阿福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说，就是
说了十多年了吧？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被关注有至少有十多年了，
很多年了。
改革开放以后就，
就是甚至我的这个朋友曾经也是留守儿童，但是他们怎么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些问题？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农村的离婚率也在提升，就是城市这边，他就是接触一些这个，你像咱们天津这边啊，就是农民工子弟比较多的这种学校，他说就是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就是父母孩子的父母离婚率在30%到50%，这也很高了。
嗯，
那对于农村来讲呢，现在没有这么高，但是他们也在慢慢提高，
就是又留守又离婚，
对
吧？
对，所以呢，就是造成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他说，普遍出现的情况是小男孩呢，他就没有人管呢，长期跟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也不管他们呀。然后，这些小男孩就拉帮结伙。然后就比如说今天欺负谁，明天欺负谁，然后慢慢闹大，就会模拟这种小黑社会那种状态。现在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
嗯、
然后女生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早恋，尤其是初中的女生早恋。可能原来对于农村女孩来说，早恋没有那么普遍，但现在就是因为留守儿童，然后包括这个父母离异，这个小女孩从小她就没有人关爱她，
嗯，
没有人告诉她这个你该怎么自爱呀，包括怎么。他的内心里面是有缺失的，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比如说某些男生或者大男孩甚至成年人对这个小女孩稍微有点关爱的时候，他就容易陷进去，稍微给他一点好处他容易陷进去。他就跟我说他们当时查了一个高官，查了一个贪官出来，就说嫖娼啊，睡了谁，后来反倒查的时候才发现他睡了一个未成年人，而这个高官睡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是未成年人。他当然他也是
早熟到什么程度、啊、
对，就是所以他说这个农村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未来10年20多年都会去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难题了。
而且现在这个互联网发达了很多，比如短视频啊自媒体这么多，就让这个未成年人他在甄选筛选信息的时候他更模糊更难了。
还有就是他说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是河北省的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说我猜测就是这些杀人的这些孩子们平时就是那种爱欺负人的孩子，而没有人去校正他，因为身边没有人，没有咱们不知道老师在做什么，就是他的父母身边是没有人在校正他，而被欺负的那个人他身边没有人去维护他，他的父母也不在身边，所以他只能靠自己，他比如说他要还手了，他没打过人家，他只能忍着他也就忍习惯了。他说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就是在农村。
对，他跟他爸爸说他爸都没有在乎吗？当时是
所以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将来可能要面临更多的问题是这个事情，不光是就像阿福一开始说被霸凌者和霸凌者都在看这个事情，真的不光是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对，
你看这两天有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叫什么来着，他出来说了一句大意啊，就是不能什么事儿都靠法律，因为法律本就是无可奈何的他律，
是底线。
罗翔说的吗？
哦，罗翔。
我前两天正好也是有一个采访，就是在教育未成年人怎么保护自己避免校园霸凌的一个活动，也是检察院组织的。当时他们还一块儿去看那个第二十条那电影。
哦，
那电影里不有一个那个小男孩一开始就是被同学霸凌，然后反抗不承认，就从客观的这种成年人角度去看都觉得很委屈，你想那孩子肯定更委屈。然后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我就跟一个这个心理学的专家在聊，他当时特别激动，因为他做这个保护未成年人这工作做了很多年。当时我问的他，我说据您了解这个学校的校园霸凌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么多年？他说其实我感觉是没有以前多了，是在降低的，但是因为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放大的效应，这种渲染的效应，让人们感觉好像更多了更厉害了。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比这次事情还要可怕的事儿，当时是什么呢？在南京，也是三个孩子呢，也当然也不能叫孩子，是18到21岁的三个留守家庭的孩子。 然后三个孩子一块儿想去一个别墅去偷东西，结果去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别墅是正在装修，顺道他就去了旁边那别墅，结果旁边那别墅呢住的正好是一个一家德国人，那个德国人是奔驰当时驻中国的一个什么副总经理之类的，叫普方。结果那三个孩子进了这个家庭之后呢，被这个德国人就发现了，然后交谈中他没法交，互相都不懂，然后这男孩一激动一下就把那给就是给捅伤捅死了。捅死之后呢，这个男的先被捅死，后来这个妻子发现了，然后惊叫着，结果这三个男孩已经失去理智了，直接把妻子也捅死了，后来还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也被捅死了，就一家是灭门案。然后在发生之后，其实很快保安就发现他们，就把他们给控制住了，就交到了这个公安手里。结果最让人意外的是呢，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德国一家人的德国的这个家属，就是相当于这个男主人的岳母，赶到中国来处理后事儿。他当时就说，他说恳求法院不要判这三个年轻人死刑。他当时理由就是因为他信基督教，就本身他就觉得这是神的孩子，我们不能怎么样。另外呢，他还觉得这些错其实不是孩子本身的错，是孩子，是社会，是家庭，是综合的一个问题。不要把这个所有罪名都加在孩子身上，而且他会觉得杀死他们，并不如把他们就是关在牢里更能教育这个社会，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当然了，
这什么脑回路啊，这老太太！
但是因为德国本身就没有死刑。这就属于国别的一个问题，当然了，这个中国没有听他的，照样还是判这三个人死刑了。但是再之后呢，是这个德国人呢，他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啊、同学之类的，他们一块儿成立了一个叫普方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其实就是关注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去帮助他们，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希望这种惨案越少发生越好，不发生才好。而且他当时有一个其中一个代表接受采访时就说，他觉得就这个被害人这个灭门这一家的主人叫普方，说如果普方在世，他也会同意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然后我听完这故事，我当时就觉得确实是，就咱们现在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三个孩子到底该不该死，到底应该判刑还不应该判刑。但其实你放在更大的背景上，这三个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像刚才阿夫说的这么小的年龄能有杀心，起了杀心，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怎么就发生的，怎么以后能够避免，其实这个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留给大家更多的思考。
对，大家也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其实一直以来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之后到底是应该严惩入刑，还是我们应该宽容的去对待，这就一直是有两个阵营，有两种声音在的。但是我觉得啊，我是不能接受刚才一姐说那个德国那家人的那个事情的。就是首先他国情不一样，就是在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大家都在看着你是不是要给他判刑，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若干次节目里都说到熊孩子，就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太多的熊孩子，那很多熊孩子问题是家长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把刑罚他严厉的话，这些熊家长他依然无法去管理他的熊孩子，或者他不重视去管理他的熊孩子，这是我的观点。就我认为就应该通过这个刑罚来倒推倒逼你的家长履行你的职责。因为我们是监护人啊，你的孩子未成年，他的想法他的意识他的很多理念他都不成熟，这是孩子的特点。
对，
但是你成人你是成熟的，你是要对他负责任的，你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不能缺席的。但是很多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了，有我们讲到他可能留守不在身边，或者是父母离异，这都不是他去犯罪的理由啊。就他只是他的背景。你看刚才你说到了城乡的关系，我之前其实去查了一下，就都不用查，咱就说吧，现在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城乡之间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对，
那我们城市里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每天被父母呵护着，即便是离异的，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家庭都是那种非常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重视孩子的教育。也就是说它不是贫富的问题啊，不是说因为城市它富有或者是农村贫穷，而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在意识上，在方法上，在处理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的方法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不，它也有贫困的问题，
是
贫困才
有。我说不只是，我说不只是贫困的问题，
它是几代人的。
对，
它是几代人的，
因为贫困可能造就了这些，
对，
教育啊，观念等等这些，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原因。那当 这个在农村的孩子他是没有得到这种至少亲密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是相对少的，
嗯，
因为留守的问题嘛，
嗯，
这缺失的爱它其实在你童年阶段有很多研究就表明，你童年阶段你缺失的这种亲子的这种陪伴和成长其实它是无法弥补的，
嗯，
就是它无法通过你后期再去弥补，当然就到了每一个年龄段你如果想弥补都来得及，但是确实在幼年的时候儿童期亲子分离就会造成破坏这种亲子关系，就造成了这种亲子的疏离，
嗯，
疏离其实它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觉得没有靠山，
嗯，
对吧，
对，
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总想要求助于谁，我们求助于老师也好或者求助于家长也好，肯定第一反应你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永远是你的第一靠山，
对，嗯，
但是他因为疏离他可能不会想到，他觉得你远在天边，
嗯，
我有什么事儿找你也没有用，打个电话跟你说了你可能也没有很在乎这个事情，在这个事件里面也体现出来了，
嗯，
另一方面就是他容易造成很多畸形的心理，就他缺少这种爱的陪伴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畸形的问题，
嗯，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件出来，我觉得跟这也有关系。
我觉得咱们应该都去农村采访过，反正我这几年去农村，
嗯，
我都已经适应了，就是农村里没有壮年的青年男女，
对
吧，
对，
都是老人和孩子，
对，
就这种空心化简直太严重了，就是看似好像风平浪静但其实真的暗潮涌动，因为这些孩子他在不停的成长，他要接触各种新事物，没有人保护他，没有人教育他，没有人能管住他们，就是存在巨大危机。
我上班第一年的时候去过江西的一个贫困县的贫困村，当然他已经脱贫了，当时我们住在村书记家一宿，然后住在另外一个村民家一宿，两家都有留守儿童。我就印象特别深的是住在村书记家的时候，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女同事我们睡觉了，然后刚关灯没多久就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有人敲门，然后一开门还没有人，然后就发现地上有一张小纸条，是这家的大女儿给我们留了一张纸条。我刚才翻了翻我的朋友圈，我当时有记录这件事情，就是他说他是被送出去养了四年，送出去养了四年，然后他就说现在回到自己这个家里面了，他跟他真正的妈妈并不亲，
嗯，
你想我们是只住在那一晚上的陌生人呢，他竟然给我们塞了这么一张纸条，然后他说我能不能要一下两位姐姐的电话号码，
他想干嘛呀，
他想跟我们倾诉一些心事，就感觉就是后续我还想跟你联系，
嗯
嗯。
然后我当时跟同事商量一下，我们给他回了一张纸条放在门口，然后就把我们的电话留给他了，可是后来他没有联系过我们。然后我刚说这第一宿嘛，第二宿那个住的那个老乡家，他是真正的留守儿童，而且他妈妈跟别人跑了，他也知道我妈妈跟别人跑了，可是这个小女孩呢她特别的淘，我们在他们家采访的时候他就一直往我们身上骑呀，啊，爬呀，啊，就让我们背着走啊什么的，他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他的怯懦什么什么，他的
认生
啊，就跟很多其他留守儿童不太一样，
嗯，
有些留守儿童
就性格差异
就特别那什么，可是他让我明显感受到他在掩盖他的一些他的一些不完美，
嗯，
就是他要表现他特别坚强，而且他特别淘，他还欺负其他小朋友什么，他在刷自己的存在感。然后转天早上特别早的时候我听到他起床了，他起得特别早，五点多起来去河边，就他们那个农村的河边，河也很干净，去河边洗菜。我当时是为了采访他嘛，伴随着采访我就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我就陪着他去洗菜了，然后我也没拉着他，他一个上小学的小女孩不高，然后结果他在下坡的时候就滚下去了，就摔倒了滚下去了，明显那下给他摔疼了，因为他坑了两声，我说没事吧，起来以后一滴脸眼泪不流，然后就继续洗菜，然后就跟我啊还跟我斗啊什么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就是有记者去采访这件事情，第一他司空见惯，第二他不愿道别，我们走的时候他从他学校走的，我们临走的时候还跟他喊呢，说我们走了，因为之前打打闹闹总在我们身上爬的一个小女孩根本就不回头看我们，
他是太多离别了吗？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我在猜测他可能认为又是一个过客，
反正是不自然的离别。
我觉得听你说特别心疼这孩子。
其实我到后来这十年的工作经历以来，我有偶尔会想到他，就我想到他现在长多高了，
嗯，
他现在有没有走出来，
嗯，
因为在那儿没有出路嘛。然后会想到 我到今天我还在想到他，我想他现在应该也该上大学了，如果顺利的话、
嗯、
可是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联系。
嗯，
哎呀，所以就是那一次是特别深入的和这样的不同的留守儿童在一起，而我们当时是去了六个人，我们两两一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回来不久，另外那两组同事接到了他们住的那个留守儿童家里的电话，就孩子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就喊哥哥姐姐能给我们买电脑吗，能给我们买手机吗，他们都惊呆了。后来我们坐下去，我也很惊呆，这些孩子你明明看上去那几个他们家那几个孩子都挺内向的，不怎么说话，就敢给你打电话说找你要电脑要手机。我觉得一个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就是太多的人去给他们施舍，再有就是我认为我们猜测是那家里的爷爷奶奶教的，
嗯，
因为父母也不在身边，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懂得张口要这些呢？
嗯，
哎呀，所以这里面那个十年前就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在那只待了三天就有那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对，这就是成人的缺失啊。
嗯，
就你成人该履行的义务，你该负责的你没有负责到位啊。
嗯，
你说的那个从小教孩子，我想起我奶奶原来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奶奶他们都是老居民，在那个小区里，在那个楼里都住了几十年。你想那是地震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的房子，就他们都是看着就我爸爸他们这辈人从小长到大的。当时我奶奶说在一楼就有一个就是小混混小流氓这样的那么一个叔叔吧，就我那时候看着叔叔他就进过好几次监狱，就各种就是小偷小抢小打小闹，可能就是犯了好多错，然后就进过监狱蹲过牢。我奶奶说她小的时候她就亲眼看见过她妈妈指挥那个孩子，
嗯，
就是去偷东西，
嗯，
因为当时他们前面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就一个粮店是什么的，就是一个杂货店，然后去偷东西，他们卸货的时候让她去偷东西。就有时候就是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在你童年的时候或者幼年的时候有家长造成的，有家庭环境造成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也两看，就是你说成年人有一部分他可能自身就有问题，但有一部分他真的是无奈， 对吧？就是他也想天天陪着孩子，
嗯，
对吧？老婆孩子热炕头，在
对
他所在的地方去打工挣足够钱，但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说回来啊，就是我国家为什么要做乡村振兴这件事儿？
为什么城乡不平衡是这么大的问题？就真的是很严重现在。
就为什么现在我们平时做舆论宣传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总说？会采访到一些，尤其什么，我现在回乡创业啦，我们要鼓励，我们要宣传这样的人物啊什么的，为什么要营造这样的气氛？
嗯，
其实就是我现在非常能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做乡村振兴，
就让你回到你的家，你的
对
你的，
就是让你不要离开家。
对，包括这么多年提这个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
嗯，
就是这种城乡不平衡、东西部不平衡、内陆和沿海不平衡，就是。社会大背景其实造成了微观小世界就是各种问题的呈现。
其实就从我爸他们那代人从农村走出来的时候，我前两天刚采访我爸，我说为什么当时你们都要从农村出来，所有人都那么一致。我爸说因为在农村没有出路，没有任何出路，只有出农村才会有出路。你想他那个年代是这样，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呢，
嗯，不用如果就是这样。
对、
嗯、
对，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成年人也是可以做选择题的。
嗯，
就这个有点何不食肉糜。
嗯，
是，虽然你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也想说，就是因为我身边我遇到过好多，我曾经就是比如说我请的家政的阿姨，然后我也有这个就是其他的装修的师傅，我有时候就喜欢跟他们聊，可能职业习惯吧，就真的有的那个阿姨她就说我今天不行，我得给我孩子什么什么，她说啊你的孩子带在身边，她说对，我不能接受孩子跟我分开，
嗯，
就两口子无论多苦她也要把孩子带到城市里来。
有带着来的，有带着来的、
嗯、
有很多，其实我现在发现有很多，
嗯，
但是咱没法说比例，
嗯，
只是说现在这些留守儿童他有一部分确实是无奈留守在家里了，
是，
嗯，对，还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那些老年人你说他们就那一代的老年人，他们的教育理念肯定是跟不上咱们城市里的你们家奶奶爷爷的，有时候是理念还不同的，对吧、
嗯、
跟父母。
其实我奶奶她也是农村出来的，
嗯，
就我爷爷他虽然不是农村出生吧，但老家也都是农村的，
嗯，
我小的时候就是从一上学就开始跟我爷爷奶奶在一起，我那时候就不愿意回家，其实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跟爷爷奶奶可能更亲密，因为我一直到我上大学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爷爷奶奶家，所以我其实 有时候挺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觉得跟父母有疏离感。就我就、
嗯、
我其实有时候我妈还好，就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跟我爸有那种疏离感。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就我奶奶是一个管我管得特别严的。
你这样爷爷奶奶真的在农村是极少数，
对，
真的是极少数。
嗯
嗯。
在城市也很少，我记得我当时的高中同学，他家也是父母都离婚，然后他一直在他奶奶姥姥家生活，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放学都回家，就他不回，在外面玩，因为没有人管他。确实是这样，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这种情况。他隔一辈儿的人，确实他的管，他的经历也好，他的经验也好，他无法去管一个孩子管得这么紧。
所以你看啊，咱说回来，就是刚才说到城乡差距的问题，他不只是不止真的是差距的问题，留守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离婚率的问题。我是没想到这个离婚率也会影响到这种事情。我确实这一次全都连起来了，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元素在。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姐刚才说的就跟我最近自己的反思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看过各种各样的新闻里报的这些事儿，什么哪儿哪儿霸凌啊、
嗯、
或者看有那个视频，就小女孩踹肚子，就揪头发，就打得特别厉害那种。
嗯、
然后我会觉得啊，好吓人啊，好可怕呀、
嗯。
然后我就好像这件事情就翻过去了，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现在30多岁了，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我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事儿。我真的可能是幸存者偏差，所以我觉得我的认识程度他只能到这儿了。
嗯，
就我就算我再想
去
共情、
就是、
我也没法真正的去共情。
你说的那种情况呢，我刚说一半啊，就说我的经历了，但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那块我看到过真正霸凌的，就真的是把人打出血的那种，拿自行车锁抽，把那人把我们那个同学啊就在地上抽，这样是真正的霸凌。这个、
嗯、
这种场面我是亲眼见到过的，
就我只是耳闻。
嗯，但是呢说回来，就是这一次事件引起大家如此多的讨论，我们都在等结果。
嗯，
都在等结果。我觉得现在这种事情能引起大讨论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
嗯、对，起码揭露开来让大家去看到真相。
对，但是我们可能最后等到的是法律的结果。
嗯，
那如果只有法律，可能也我们刚刚论述了这么多，对吧，不是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也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吧。反正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贪婪的，和你要是打我我就打你就是你从一个婴儿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你们家孩子。我是观察过我堂弟，我堂弟还特别小的时候，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有一天谁跟他抢他手里的棒棒糖，他把手给背过来了，背到后面去了。然后我老婶特别惊奇的在那喊，学会背小手了。他不是学会，他跟谁学呀？
护神儿，
他是第一反应，他是他的自然反应。包括你要打他，把他打哭了。我那次是打我侄子，那个我还小的那会儿，那个是我表哥家的侄子，我把他就一下就给打疼了，他回过神来就吐我。就用口水吐我，但是他都不会说话。
哎、我真的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人之初性本善。
嗯，
就是从我观察孩子也是这样。
那我打你一顿，你看
就
你打 我
就是，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成长环境，因为我从小没有挨过打。
嗯，
我也不会打孩子，他也不会挨打，所以我们家孩子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别人打了他，他都不会还手。
那还是不疼，
因为他没对嗨，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我跟你们讲过，他有个发小嘛，那时候那小孩还不到一岁呢，就咬了他一口、
嗯、
然后那时候我儿子有一岁多，就比他大11个月，就一岁多。我问他，我说他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他说因为他是弟弟、
哦、
那是一岁多的小孩说出来的话就所以我就觉得
我理解不了。其实
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要用暴力去解决，我也理解不了
我认为那是天性，真的是天性。
我用心理学解释一下。
好好
我觉得一个是刚才咱说那个边界感，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感、
嗯、
但是有的人我理解，有的人是相对于高一点，有人低一点。但是这个经常被霸凌的孩子通常是边界感比较差的、
嗯、
就比如说我打你一下，如果是阿福可能啊一叫，那我下次不打了。但是那个边界感比较低的人，他可能打2、10下他都觉得能忍。那这样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助长了对方对他的霸凌。
你怎么还不说话呢？你怎么还不说打 你打你打你，
对，不打白不打吧，不就是对吧、
嗯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解释，就是这个人对待世界的关系，就是当初父母对待他的关系。
嗯、
就比如说父母从小把他打大的，
对、
嗯、他可能以后对待世界就是不服我就打，
他就是打大的吗？
我爸我妈那打我打的呀。
对，你看那个被霸凌那孩子，可能从小家里就不管他。所谓不管他，不是说让你尽情吃喝，而是说我需要求助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永远是孤立无援的、
嗯、
所以他在外面受欺负，他也不知道跟谁去求救，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反抗、
嗯、
我记得前两天看一个博主就说，就像刚才阿福说的，这个孩子受欺负，大人一定要出手。其实大人的出手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什么，但是他要给孩子一个样子，就是说你是有人保护的、
嗯、对，
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现在很多大人那个就说没事你打去吧，他要打你就打他，你就还手，其实是把孩子推出去了。
实际上我是这样的观点，我真的是这样的观点，就你刚刚说那种
嗯, 嗯，
你打我我就打你，我把你打服了你下次就不敢打我了。我认为这是丛林法则。
我不是，我说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就是我就挨打挨着、
嗯、
忍着、
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指的是就是我首先不主张去暴力解决问题，
对啊，
然后我也不会，
嗯，
但是呢我觉得绝对不是说这事儿就得忍着。我一开始就说了，我是成人就该出手，成人必须要出手、
就是父母啊老师啊什么要插手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孩子他解决不了，
但
有的真的解决不了。
但其实啊，我是画一个问号的，因为我曾经是那样一个人。我怎么了？
没，你现在非常可爱。
不是，就是我认为，尤其是初高中的孩子，他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在拿自己当一个小大人看，
但他还是孩子。
是他在大人眼里他是孩子，但他在他自己眼里，我不希望有成年人来插手我的事。我也不希望成就是咱们俩这件事儿，你别喊你爸妈来解决，包括你叫老师这事儿都不是，你都不应该，因为这个是孩子们之间会有自己一个小生态。
嗯，
不，我觉得你不应该传递这种信息。如果我会告诉孩子，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一定要找我，
嗯、
一定要告诉我。
或者比如说，你说你当时以前在那个班受欺负，后来到那个班逆袭了。
嗯，
假如你没有换班，你始终在那个班。
我
可
能没，
不
是今天的我，
就没有学到那一套技能，其实一种学习，一种规训，相
当
于
对，
真的是一种规训，
所以是一种偶然性，或者说那部分人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成人的一些作用，他帮助你，教育你，保护你，
所以啊，未必是成年人出手，
嗯，
就是比如说我的那几个姐妹，就是朋友要出手，
嗯、
朋友真的要出手、嗯，我还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发小，是一个男同学，咱们小的时候父母离婚真的是大事儿。咱那个时候离婚率还很低呢、
嗯、
然后他很小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好像他爸妈就离婚了，他妈妈是跟我妈是同事，然后我们住的也很近，晚上呢他就带着他妈妈，就带着他然后来我们家，他妈妈就跟我妈哭，他妈妈也不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然后呢他就，我就印象特别深，我们俩就坐在电视下边的木地板上，然后他就这样弓着腰跟我说了一句，我爸爸和我妈离婚了。后来我还问我妈什么叫离婚，
嗯，
我那时候对离婚完全没概念，然后我明白什么是离婚以后，我也没有过度的关注他，但是我们在一个小学里嘛，我们不在一个班，结果有一天我就是路过他们班的时候，课间，那时候是不允许串班的，你不许进人家班级教室什么的，结果我就恰好在门口看见他被他们班一个女生欺负，就是揪着他耳朵说你爸和你妈离婚了什么什么，你我就记得有那么一句话，然后我那个同学小男孩他就那么忍着，然后我蹭我就串他们班进去，我就拎起来那个小女孩那个脖领子，我就给拎起来了。你说的你打劲儿
你没打他个
仗义小黑，
我一拎起来，他姐姐跟我是一班的，就这女孩姐姐跟我一班的，就过来拦我，就过来拉我了。我说你管管你妹妹，嘴太欠。然后我帮着我那个发小出了这么一次头，但是我那发小现在1.8米大胖子啊，就是他属于保护我的一个状态了。可是我小的时候我曾经保护过他，我认为他应该被我保护。就是这件事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态里，成年人可能这时候不知道，或者成年人不插手的时候，我身为朋友是要插手的。对，有朋友也行。
嗯
嗯，
但是成人，就算我说的成人插手，他不可能细到这种某一个小事儿。
对，
就成人一定是在重大的，如果发生重大的结果之前，他其实是能感知到的。
所以
成人肯定是能发现到。那你说那三个去杀了那个孩子的那三个人，他们难道不是朋友吗？他们难道不是也许是互相出头吗？
所以说这个事业上最难的一件事儿，做父母反倒是不需要任何考证的，就是很多人某种程度上不配、
嗯、
不配当父母。
嗯，
嗯，
而且我觉得老师
也很难。
嗯， 嗯，
其实有，如果老师能力很强的话，老师介入是最合适的，倒也是最合适的，你也得看你怎么去处理。
嗯，
当然这个是给留给老师的课题了。
现在反正至少天津有一些就是叫法制副校长在每个学校、嗯、是吧，
嗨，那都是挂职
挂上前面俩字儿、
嗯、
法制。
对对对对，依法吧还是。 嗯，
嗯，
包括我觉得除了个人啊，家长社会应该做些什么哈。
对、
嗯、
哎，你说这个我想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了一地，就是成都出了一个这个有关招生的政策，就是说列了好几项啊，其中就包含这个校园欺凌者在招生录取的时候是最后提档的，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录取项目他是不允许参加的。
嗯，
这是一个。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家那个小区社区群里面，就是居委会网格员发了一个通知，说排查我们辖区范围内的一些所谓特殊儿童。
嗯，
就是比如说他当中有劣啊，就是比如说有留守儿童，
嗯，
然后有家中有重疾的，
嗯，
然后有这个入狱的，父母有入狱的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一系列，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有统计这
对，我看你发那、
嗯、
我也觉得挺惊讶的，能这么细。
嗯， 嗯，社区也会，一般学校会统计嘛，而且现在学校真的超级关心学生的、嗯、至少天津这边是这样，
至少重点学校
心理健康、
嗯、重点学校、
嗯
心理健康，就是都开家长会、嗯、就都要讲那个家长学校，要跟家长去分享怎么关注青春期的孩子什么的。
有些人还是形式化的开个会啊、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那你们学校是好学校啊、嗯、
他从小到大到
孩子
都
很幸运所以我叫阿福
都是在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嗯、
对。
那他排查以后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哦、先查一下
今天刚下了通知、
嗯、
其实社区也挺不容易的、嗯、
对
对，
但我觉得起码重视了还是挺好的。
对，他要去关注这些孩子的家庭环境，
不定期的你想社区就是、
嗯、
就问问呗，
穿着马甲过去送个温暖什么的、
嗯、
我觉得他们会问问家里情况啊、
嗯、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哦、有重点关注的一些人群、
嗯、
对，我觉得至少就是有人去关心这件事情，
这也是基层治理的一部分嘛、
嗯、
对。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以前还得十多年前我就采访过一个派出所所长。
嗯嗯，
他所在的那个区呢就属于咱们那个可能不是那个重点学校比较多的那个区，就都是打劫呀、啊、什么打架呀、啊
嗯、
什么这种比较频繁的这么一个区域的一个派出所。
城乡结合部啊，
郊区这种吗？
也不是市内六区、
嗯、
但是是一个比较偏远的这么一个地儿所长、
嗯嗯嗯、
当时我们好像就是在采访一个什么话题，然后那个所长就说特别有意思，那个所长就他说的那些事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事情、
嗯、
他就说他们那时候怎么蹲点儿、
嗯、
怎么有线人，他们在学校里会有线人你知道吗，谁跟谁要打架了、
嗯、
或者说外面社会的人他也会到学校门口堵谁谁谁去、
嗯、
然后他们就会提前在那儿布局、
嗯、
然后提前就阻止这个群架或者互殴产生。
嗯， 嗯，
就他们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嗯、
而且还在学校里面布一些线人、
嗯、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们身边的这些成人他们也在想办法吧。
嗯，对，这件事儿真的不是单一某一方面做好就可以的，确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嗯，
别管是孩子自身还是家长学校社会社区啊这些，
嗯，
包括公安。嗯，
而且你说那打架或者欺负一个人他就算再隐蔽他也有时候能被人看见，就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我看见的话我可能就会过去拉一下。
哎，你说这我这次也挺有启发，我觉得如果发生在我眼前我也会管，可能我也没有孩子啊，但是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这种不正义的事情别管小孩还是大人都让人看不过去的。
对、
嗯、
而且我们无论从身高体力
嗯
可整个状态其实我们还是远远要超过那些青少年的。
嗯，
就即使他多么的武力值很高啊，你看着很恐怖的样子，如果你过去棒喝一声我觉得还是会起到作用的，他们其实内心里还是会恐惧成人的关注的。
嗯，
这个社会环境我们身为路人甲乙丙丁
对
就
不要冷漠
看到的时候就是过去
对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嗯、
就是还有就是社会风气嘛。
嗯，
不过听一姐讲其实现在的霸凌还是在减少，至少从天津这儿数据是这样的。
对对，
哎，但是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
嗯、是，这是更基本的一个问题。
离婚率我们可能控制不了啊。
嗯，少生孩子。
哎，我想过这问题啊，
源头上杜绝。
对，别看我俩孩子，我还想，真的，你要不负责任就别生了，别生了，别生了。
社会危害，这是、
嗯、
对孩子也不负责任。
嗯，
好吧，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拜拜。
哎，等会儿进听友群啊，
进入听友群，说说我们的被霸凌经验吗？
我猜测应该是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现在才觉醒，过去被霸凌过，甚至霸凌过别人。
就是、人
对对、嗯，我们一起到听友群来道个歉吧。
看看有多少跟你一样坏的，
真是的，
带引号的坏。
好嘞，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